来，各位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9月28号礼拜二早上8:30，大家早安，我是尤廷浩。最近我发现戴了几个月的口罩之后哦，好像发现身边的人都越来越好看了，对不对？就是可见人的眼睛其实都是长得蛮漂亮的哦。但脱下口罩之后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以前我们小编常常跟我开玩笑说如果你要认识一个女孩子哦，最好的方式就是带她去游泳。为什么？因为妆也卸了，身材也看光了。那台北股市其实也一样哦，就是量缩盘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上涨没量。下跌也没量，所以这个时候你也不求多，你就给我来个3000亿就好。你要想想看前3-4个月都是5000亿、6000亿，你就给我一半3000亿就好，不求多，感觉新的活力马上就会涌现，就好像大家都戴着口罩现在都没什么区别，一脱下口罩，马上就记住这个人的特色。所以不管是向上出量还是向下出量，总希望台北股市有一点活力，对不对？要不然这种盘整盘真的很煎熬，而且能够赚到的价差其实就是一咪咪嘛。不过我们看到整个美国股市以及全球股市的格局啊，你会发现现在随着要进入九月份的最后一周了九月份真的发生很多事，而且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从供给端的中国开始发酵的。现在中国恒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限电的风暴又重新的冲击了全球的供应链，科技股昨天是承受相对大的一个卖压，那昨天能源股和金融股反而是大涨的，待会我们会提一下原油价格过去2-3天暴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值得我们特别去做一些留意的是什么？就说其实股市正在往一个相对乐观的情绪的方向慢慢的前进。怎么说呢？我们看到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在礼拜一已经从六月份以来首次突破了 1.5% 哦。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美债殖利率，我们在过去曾经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就跟各位讲过，美债殖利率尤其是十年期已经有很明显的打底迹象，那么在九月中旬的时候正式形成了黄金交叉，目前已经贯穿了所有的均线，在过去2到3个交易日快速的一个提升哦。所以现在来看联总会从上个礼拜宣布可能在11月份进行缩减购债在明年底升息这样的一个消息释放之后殖利率已经很明显的开始进行反应所以这符合我们的预估我们相信未来美债十年期殖利率的多头格局正式的展开，也就代表着在未来一段时间至少在升息正式的所有的鹰派消息释放完之前美债殖利率的多头格局就会正式的展开，也就是说这段时间美债价格会承受相对大的一个卖压那另外一点我们十分关注的是关注于原油价格的问题高盛本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是把西德州和布兰特原油价格定在100块年底的目标后来下调到80块。那昨天高盛在出炉了一份报告把原油价格从年中的预测$80上调到$90我们待会会谈一下，其实全球的原物料价格是这一次中国大规模限电的赢家。怎么说呢？我们先讲一下昨天我跟各位提过说为什么中国最近进行大规模的限电包括江苏、广东、福建等9省上半年的能耗强度是不降反升的所以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嘛，就是说为了要赶这个今年这个碳中和的计划，那上半年有一点排碳过多了，那下半年势必要有一些这个减码，是吧？所以现在祭出了史上最严格的限电令其实台厂冲击也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观察其实主要就是集中在一些传产族群塑化、纺织、水泥、造纸、钢铁等高耗能的产业那表面上限电的产业是碳中和的造成，可是你选在这个时机其实大陆这个产业旺季跟台湾一样这第三季就是产业旺季所以对于中国今年的 GDP 是不是有很明显的副作用呢？这个值得我们去做一些探讨那么中国限电最大的赢家是什么？其实就是原物料。我们都很清楚中国的电力有70%以上跟台湾差不多都是火力发电所以 原物料用的动力煤啊是持续的上涨啊，中国电厂现在是亏本发电，那政府为了要照顾民生，它不能够轻易的针对民间用电来调涨这个电价，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限电哦。那你可以看到一个很两极化的一个现象。好，这张图表哦是中国大陆的生产者物价指数以及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整体的对照图哦。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迹象是什么？目前生产者物价指数啊，居然来到 9.5%。哦，那我们知道过去我们曾经有跟各位推导过，目前的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哦，甚至不到2%，目前还在一个小幅度通膨的格局，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大陆的生活的民众啊，他的物价的感受力其实不是非常的明显，那跟去年及其电高也有关系啊。去年这个时候哦，大陆当时的这个猪肉价格啊，一些这个肉类的价格也在大涨，所以现在及其啊，即使有涨，可能去年基期因为高的缘故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 CPI 跟 PPI 生产者的成本和消费者的成本之间居然高达了 7%， 这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大陆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啊，所有的生产者都无法把自己所受到的原物料价格的涨价效应转嫁给消费者各位懂我意思吗？生产者也是聪明的，生产者很清楚目前的消费的物价水平在哪里，加上中国官方的一个介入他是没办法把原物料的涨价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么就会促使这些生产者不断的吸收自身的成本，进而压缩到自己的获利所以现在来看中国上半年出口大概是18兆的人民币的，大概占全球出口大概16%、17%左右嘛，这也是最近20年来的高点呐。这本来是中国的大好机会在今年持续的扩展对于全球商品出口的一个市占但现在来看美国印钞之后换取中国生产的商品变成怎么样？超级高成本水平。而这个时候美国通膨有没有明显？美国通膨很明显呐。问题是中国的消费水平跟不上成本的上升速度所以造成中国十分头大。我们看到这张图表是长江口动力煤的价格指数你看到它飙升的速度就可以理解到目前能源价格的一个压力有多大了。所以这一次中国政府直接学乖了，我也不学怎么转嫁了我直接限电。我也不会说一直强迫我的生产者不能有获利，我直接告诉消费者，不好意思，供体时间现在这个动力能源上涨这么多，那么大家就少用一点电，逼迫中国的企业减少出口同时民众的消费也稍微减低一下，以避免整体的这个物价水平、能源价格水平持续的一个上涨所以遭限电停工的台厂有没有受到影响呢？这就要看一下该产业的供需比如说面板，友达友达在昆山有6个厂嘛，对不对？那目前大小尺寸基本上还明显属于一个叠价阶段。所以有没有可能反而限电终于可以让这些面板厂有一个涨价的空间，这都值得我们做一些探讨了。不过你可以看得很明显就是说其实最受到影响的其实是 PCB 昨天 PCB 是完全的反应利空你看到这个金像电昨天是直接跳空贯破5日季线月线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包括像是台光电也是直接跳空那还明显还勉强守在季线所以现在的停工的一个讯息大概是怎么样？大概是到10月初为止。那么10月之后，我到12月，我们相信整个中国对于整体这个限电的一个措施应该不会像现在这么的急促啦因为现在整个中国大陆当局也正在向所有的不管是台厂还是外资厂商发放问卷要了解一下实体的用电的一个需求所以之后应该不会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那反倒停工1周2周。我觉得反而它有这个，你像 PCB 台湾做 ABF 载板的这个技术能力也不错，搞不好还有涨价空间的，对不对？所以这种短期上，尤其是政府面的利空，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直播讲了很久你会发现只要是由政府面产生的监管的利空某种程度都是一个让你再上车的机会几乎我们没有讲过除了真的是 一项政策，比如说中共政府，它对于未来的政策你真的做不透，那的确你要保守一点点啊。但是你说啊，比如说啊，美国的一个监管力道的一个加成啊，释放鹰派的消息，其实某种程度在一个长牛格局当中啊，它都是一个好上车的机会啦。那当然呢，我们还是讲一下现在 PCB 嘛，因为在昆山苏州啊，投产量是最大的、哦。那其实我们刚才所看到，尤其最近哦，这个带货潮比较明显，像是南电呐、新兴锦硕啊，其实产能占比没有到那么高啦，啊，那至少都没有到一半哦。哦，真正受到影响的是真的七成八成都在入厂的这一些大陆的这一些厂商啊、哦，像是这个汉语博嘛，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金相电啊、台骏。啊，台光电啊，这些产能都有高于一半都是在大陆，那就要特别来做一些留意哦。好，这个有网友特别提问说，浩哥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啊？根据你这几周的中国的经济数据观察，中国的经济很明显已经在下行格局，那为什么大陆当局会选择在下行格局扩大监管呢？不是应该经济很好了，所以才监管吗？哎，这有趣哦。我们都知道这个疫情以来哦，这个中国的经济主要是靠三个方面来运行。好，第一个是房地产，好，第二个是出口，啊，第三个是网络平台。那么过去几个月当中这个中共是首先是监管这个网络平台的经济啊，所以几乎你看到所有的大型的科技全职股啊，市值都在快速的衰退啊，甚至被台积电超越嘛，对不对哦？那么房地产。啊，那也很明显啊，现在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去杠杆的一个作用。大陆当局当然不是要把房地产给打垮了，毕竟呢，房地产几乎是过去十年来啊，让大陆经济成长率可以保持在 6% 的重要原因啊，因为持续的出售土地嘛，啊，带动整体的。你要知道，这个土地的所造成的 GDP 只有一次哦，啊，就是因为大陆土地是国有嘛，国有转到民间。啊，只有一次的机会啊，第二次、第三次转手都不列入 GDP 的一个计算哦。所以第一轮的监管是网络科技股啊，第二轮的监管是房地产。那中国经济的第三只脚，剩下最后一只就是出口了。结果现在限电了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呢？其实不好去分析啊。那如果从政治面来做解读的话，第一个就是那习近平一定遇到了某种这个政治上的一个难关，逼着他。必须要使用一些啊牺牲经济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对不对？明年就是这个三中全会了嘛，那就是小关习近平的第三任的任期哦。那我个人认为啦，从现状来看哦，这个中国经济哦，其实已经有一点这个整体监管力道来到尾声的迹象。啊，并不是说信贷周期来到尾声，而是它的监管的作为基本上已经来到尾声了。毕竟中国经济的三只脚它都已经碰完了，它还能管什么？它还能管什么？就是说，你再管其他的，比如博弈业啊、什么业啊，那对于 GDP 的贡献其实都很小了，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都不是很大了啊。所以有时候哦，我们在一个相对啊悲观色彩的经济氛围当中啊，有时候就要燃起一点希望。啊，这个是我们做周期投资最常做的事情啊，这是我的想法啦。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嘛，就是说，之前我看那个是哪一本啊？小编送我的一本书啊，它里面就讲说那个疫情期，因为现在这到疫情期间嘛，以前宋朝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戴那个乌纱帽啊？各位有没有看过周星驰有一部电影呢、啊？跟那个梅艳芳演的，反正就是有一个乌纱帽，乌纱帽就是那个宋朝的官员啊，他有两根凸出来，你知道吗？那两根帽翅啊，又硬又长，那一根大概有半米，你知道吗？半公尺，这0.5公尺，两边加起来有一米长，看起来很怪的样子。那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当时的宋太祖赵匡胤发明的。那赵匡胤他是武将出身的嘛，那手下很多臣子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那么在上朝的时候吧，因为他们都是混混出身呐、啊，打仗出身的、啊，那可能大家都跟这个皇帝没什么规矩嘛，经常在那边交头接耳。那赵匡胤就很不爽嘛，然后但是他也不好去骂人，所以他就想了这么一个主意啊，他就是戴了一顶，每个人都要戴乌纱嘛啊。如果你在那边讲话，那就很明显，那就很好笑，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我讲这个故事要讲什么？我讲的就是说啊，赵匡胤他想要改变一种行为哦，不见得要改变他的思想，改变现实是一样的效果。你要让习近平要让这个人民支持他，他不一定真的要 常年度的一直贯彻什么习近平新时代啊新主义思想，不用这样子，你改变现实，你让他知道政府对于这种高杠杆啊，对于这种压榨民生经济的产业啊，会有所监管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让民众感受到，哎，上头其实是有在做事的。所以你要改变人民对于你的这个支持，不一定要改变思想。你改变现实是一样的一个效果。好，那我们现在拉回来来聊一下整个美国股市在昨天的一个情况哦。好，各位看到美国道琼指数是上涨71.37点，0.21%，收在34869点哦。目前昨天曾经一度突破了季线。现在勉强守住月线了，不过反弹的格局还在持续当中哦。那我们会讲哦，其实除了道琼之外哦，美国股市包括标普、纳指以及费半都是走跌的啊。那其实主要是受到道琼是因为传产股、原油部位大幅度的一个上涨所致哦。那标普500指数就是下跌12.37点，0.28%，收在4443点呢。目前还在季线跟月线之内进行一定幅度的震荡，不过反弹格局以及本轮这个牛市的氛围你看到这个季线和半年线仍然是45度角上弯，没有任何拐头下弯的趋势，所以牛市氛围看起来还是蛮稳健的。那么纳指的一个部分下跌77.73点，0.52%，收在14969点跟这个标普500指数差不多，都在一个震荡水平那比较特别的是什么？是费半费半下跌8.5点，0.25%，收在3445点。哦，好硬呐！硬是收在了所有均线之上所以费半本轮的这个牛市当中似乎有一些明显的买盘力道在底下支撑了，对不对你看到三条均线，有没有觉得好像从六月份以来越来越漂亮了呢？值得我们多做一些关注和想法上的一个演变OK 最近我昨天才跟各位讲说，我看了那个鱿鱼游戏嘛。你要想看里面都是以这种孩童形式的游戏比赛，至于这他想要代表的意涵就是说，你参加这个游戏的人，我先讲一下游戏的这个剧情好了，以免观众朋友没有看过，他就是韩国的一部那个 Netflix 的剧非常好看它里面讲的就是这个一群成年人去玩一个这个输了就会死的游戏，但是赢了会拿到很多钱的游戏那么里面的游戏的内容都是什么1、2、3木头人要舔蹦糖就这些小孩子会玩的游戏那为什么他用这种游戏来去考验成年人呢？因为参加的人大多数都是没有人生目标，你想要一夜致富，然后欠下那种大量债务的人。那一开始大家只认为这是一个游戏抱着侥幸的心态，觉得玩玩而已，又不会出什么大事，结果发现是一场生死游戏经济市场里面的金融游戏就是这样子，就是表面上来看好像每个人都可以进场对不对？做文件投资、价值投资、指数投资很简单，但是你一进来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抱持着赌的状态，最后就可能万劫不复。所以在投资之前要想好你想想看，我们做周期投资做景气投资是有一套很明显的系统，了解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而且我们也丧失了什么很多那种大幅资本利得赚取的空间，这是我们愿意承担的。所以观众朋友从这部剧当中，我们值得多做一些思考时间有限8:48了，我们马上来聊一下原油价格的变化礼拜一西德州原油和布兰特原油价格已经收在了3年来的新高而且天然气价格上涨得更凶所以现在真正因为能源头大的不止中国更重的是什么？更重的是天然气，已经翻了不到好几倍了现在来看包括西德州原油以及布兰特原油都收在了78块到79块之间而且整体的多头氛围表现极为强烈在上个礼拜五进行了黄金交叉之后两项原油指标目前已经挑战即将要挑战18年年底的一个高点所以整体来看能源价格的一个上升主要就是受到整体爱达飓风对于墨西哥湾持续冲击之后到现在美国的整体的墨西哥湾的石油提炼厂到目前都还没办法正式的开工这是美国原油价格高速度提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一个能源价格的一个问题，各位可以看到欧元区的通胀几乎来到了2011年的高点目前来看突破2011年是迟早的事情九月份的通膨率 几乎可以达到 3.3%。你要知道欧盟已经常年负利率常年属于经济走皮的一个迹象，居然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啊，你看到欧盟的通膨率比中国还高你可以理解到欧盟目前的通膨效果主要都是由天然气因子所带动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迹象从整个美国来看主要受到通膨因子的上升是属于天然气用油以及燃料用油那么欧洲来看因为有大量的燃油都是来自于天然气，而天然气价格居然涨到了历史新高的一个水平这代表什么意思因为欧元区在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过去五年大量的新建天然气厂当时主要是要去油化以及去核化，那希望找寻一些绿色能源结果想不到一盖好了就全部天然气全部涨了，搞得现在他要回去用油所以你看到即使亚洲的煤炭的一个价格涨势也算是有比较明显但是相对于整体的天然气以及欧洲的通膨情况其实没有这么的剧烈。亚洲的重点的问题在于体量因为欧洲其实没什么制造业所以它的实体工业用电没那么大但是欧洲的天然气尤其是民间用电是很大的，而亚洲因为工业用电主要是靠煤嘛，所以反而现在呈现了全球不同情形的原物料上涨情况，这个值得我们去做一些关注啦。目前的原油库存仍然在低点，不过已经快逼临历史过去的低点标准，也就是说它还在消库存库存里面的原油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是这个少的水平已经接近几乎我看可能是前几年的一个低点所以值得我们去多做一些留意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好，台北股市在昨天受到中国限电的风波指数是一度的翻黑下挫，不过后续包括塑化造纸族群涨价的题材是比较猛烈的，联发科也获得了资金的点火，台积电最后是拉尾盘带动指数上扬了53点，收在17313外资连续三个交易日买超了，三大法人合计是买了35.6亿不过这个加权指数还是不到3000亿，还是不到3000亿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从这个头部形成以来这个台北股市不管是向上涨还是向下跌这个量能都是比较弱一点点的，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去观察一些筹码面的一个状态对于整个大盘的分析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不过昨天外资是很明显的买入一些塑化以及能源族群那主要还是受到这一次中国大陆能耗双控的一个影响不过整个产业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晶片的一个问题现在原本预期下半年的晶片缺口可以缓解但显然尤其鲍尔在今天的听证会他提前的讲稿已经释出了鲍尔居然说了一句打脸他过去多月的这个言论鲍尔认为他错判了今年的通膨缺口他认为供应链本来能够在下半年可以快速的缓解的，目前来看他已经失算了，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后续在今天他的国会上的听证的状态那显然啦现在的车用晶片本来一度以为已经能够缓解现在国际汽车大厂决定要逼迫下半年减产所以晶片的一个稀缺并不是代表着说整体的涨价效应可以涌现带动的全球股市大涨晶片的稀缺最后会导致国际汽车大厂必须被迫决定要减产，像丰田就很明显的直接减产了，为什么？因为车用晶片不够嘛什么零件都有就是没晶片，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那昨天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其实像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汉雷本身来看都做了一些反应，所以整个大盘在一个稳全值的情况底下，整体活络的个股可能最终还是会集中在一些中小型个股上。那么台积电昨天也是一路在平盘拉去，最后是拉了一根小尾盘再度拉回了所有季线以及半年线不过月线的反压力道还在那么昨天网友特别希望我谈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昨天金管会主委黄天牧到立法院来做备询那么现在这个立委就十分关注于恒大事件的发展以及台北股市的基本面那昨天黄天牧就直接指出了说现在证实大概有3家银行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寿险 投资以及资金的拆存总额度来看的话，是曝险部位比较高的。也就是说这三家是大概唯一台湾的银行股里面有踩到雷的，分别是富邦金、中信金以及上海银。那上海银是比较明显的啦，因为基本上它属于大量的这个据点都是属于在这个中国大陆嘛。但是其实我们从包括预放比和背抵呆账预期放款率来看的话，其实表现都还好。表现都还好，即使黄天木这个有所回应，点出这三家。不过我的观察是还好，我们都知道这个逾期放款呢，用最白话的方式讲就是收不回来的钱啊，也就是说大家的这个听到的这个呆账。那这个比例是什么？就预放比讲的就是银行放款逾期占总放款的比率。基本上，如果它的预放比越小代表逾期放款占比比较小，也就是说。他收不回来的钱是很少的啦，所以代表该银行的资产的品质比较好哦。那现在来看哦，平均民营哦，大部分哦都不会超过 0.2， 那 0.2 以下就是一个高度高度逾期放款比低的一个情况哦。所以你看它不管是上海上海银台北富邦中信金都在 0.2 以下嘛。那我们再看一下呆账覆盖率，呆账覆盖率越高就代表着银行为逾期放款所提列的呆账准备金高。呆账准备讲的就是你为收不回来的钱提早做准备啊，各位懂我意思吗？如果是655，就是有100块这个的放款你有655块准备当成呆账所以呆账覆盖率差不多在。你都看到差不多都是650-670左右那现在来看呆账覆盖率最好也不要太高，高到超过700%，要不然你资金就有点闲置了嘛，对不对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违约，没有那么多人这个还不回你的债务结果你被提这么多的呆账，那最后就导致你的资金就浪费了嘛。所以其实从预放比和背抵呆账除上逾期放款来看的话，其实整体来看这三家银行至少从体质上来看都算是稳健，即使中国大陆本身造成一些中小企业债的违约，它都不会大幅影响到本身的一个体质，这是我们做到的最新观察，提供给各位好，8:57我们先看一下观众朋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提问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聊一下这个台北股市最新的一些经济上的一个数据这个低都西请问小编富邦金踩雷的消息哪边传来的就是昨天这个黄天木在备询上所提出的一个讯息嘛，这个 699F 说把富人的钱抢过来，先把自己的官摊一摊，再把剩下的10%分给穷人，就可以获得支持，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就是整个中国经济，我一直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它的确打破了我们过去20-30年来对于资本市场的观察以前曾经跟各位分享过一个概念嘛，就是说如果它是股票市场，那照理来讲不管是共产党的股票市场，还是北韩的股票市场，还是美国的股票市场，照理来讲这个资讯透明消息能够反映在股价上，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之一，对吧但是你看到中国股市就很明显，对不对？就有一种变化莫测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它是没办法真实的去反映。你要想看一个每年经济成长率可以保持在6%的水准居然十几年以来都还在3000点附近，很特别，对不对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啦。OK。这个 Marsling 说不炒地皮怎么涨 GDP？ 没错，可是他只有一次的机会只有一次的机会土地卖掉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转手就不再列入 GDP 的一个考量喽。OK， 这个 Lisa 劝说，真的，我去游泳的时候被搭讪，原本是这样子是这样子是不是那就代表你天生丽质啊，对不对这个我们小编跟我说。如果游泳的时候去涂雅诗兰黛就不会被影响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好了，我们8:59了，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经济部统计处所公布的8月份的外销订单现在来看上个礼拜五所公布的8月份的外销订单整体来看有535亿美元月减率是 3.2%， 年增率有 17.6%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你可以看得很明显嘛，不管 管是外销订单，还是我们看到的八月份的景气的连续七次亮红灯哦，整体的领先指标仍然属于一个高点格局，这使得我们十分来做一些注意。为什么？因为目前的餐饮业，昨天经济部统计处也公布了，包括八月份的批售、零售的餐饮和营业份的一个统计哦，基本上哦，在八月份啊所受到的一个整体的冲击是非常非常高的哦，所以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不管是零售业衰退 4.3%， 商品业衰退 7.9%， 百货公司衰退 18%、还是一些电子购物以及邮购业是 7.6%、这些跌升的股票是不是尤其餐饮业你看到即使做外送还是衰退了 25%、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昨天释放出新闻了嘛，从10月5号开始可以唱 KTV 的，那昨天所有这些遭到过去极度抛售的消费的概念股像是好乐迪，好乐迪从这个五月份以来第一波的下修，结果七月份再度下修一次，但昨天上涨 7.6%， 一天贯破所有均线，所以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做第四季的一些行情的留意呢？提供给各位做给各位做一些参考啦。好，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开盘的表现一开盘就跌了100多点收在17194。看来昨天这个整体科技股的一个卖压是有一些呈现的。不过我们持续观察今天的量能，看第一盘来看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大家这个量缩格局就是。多读点书，多追点剧不要浪费时间看盘了吧。好，提供给各位9.01分。观众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